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unction 伦敦设计艺术平台。我们以台湾人的角度，分享英文的留学经验、职场发展与生活形态。本期的主题是2020与他们的毕业展，特别为今年受 COVID-19 影响之下的留学生制作的专题。线上毕业展改变了过往设计艺术作品被观赏与展出的模式，也让许多作品的呈现手法不得不以数位的形式展出。本企划将分三集，分别在伦敦与台北访问七位今年应届毕业的设计艺术台湾留学生，在疫情之下的留学生活与创作过程有多少血泪辛酸，透过三组截然不同的组合，与他们一起进入英国设计艺术教育的第一现场。
大家好，我是杰晴，我是今天的客座主持人，目前就读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研究所的创作组。今天的两位来宾是在英国读纯艺术与艺术策展的留学生，很高兴有机会访谈同样就读相同领域的朋友，真的很好奇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大家是如何学习艺术、讨论艺术的。讲到这里，大家会发现我其实是个非常在地的台湾学生，没有去国外念过书，所以这一集我是以一位 local 的台湾囝的身份来跟各位聊聊。大家也知道，这波疫情中台湾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我都待在台湾，所以很难真正感受到疫情对于生活所造成的重大不便。所以很好奇在英国读书的各位是如何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下求生存，又是怎么面对毕业制作的，也很想知道大家对于在全球备受疫情困扰的状态下，你们认为做艺术有什么意义。 OK， 进入了充满哲学感的提问，没关系，让我们忘记这份严肃感，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以宁还有 Irene。 好，那我们先请两位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那请问两位目前就读的学校以及科系是什么？
Hello， 我叫以宁，然后大部分人会叫 Michelle。就读完毕业于就是皇家艺术学校 Royal College of Art 的 Curating Contemporary Art 策展当代艺术学系。
好，我的名字叫伊荣，然后大家都会叫 Irene。那我刚从伦敦金匠学院毕业，就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我是就读 Fine Art， 就是纯艺术系。那我现在是念研究所硕一，然后在 NYU 念艺术行政的 For Profit Pathway， 就是艺术买卖的一个课程。
那两位到英国念书差不多都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对吧？差不多三四年。
我大概三年。
那我想先问一下以宁，就是以宁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创作吗？然后是什么原因会想要让你去英国念策展？
其实我大学不是念创作，我大学念历史系。
哇哦。
对，只是我念东海历史，只是刚好我们系想要转型，他们希望历史不是在那么死板的，他们希望可以更活化，有点像是公共史学，所以他们现在课程就有开始有，在我大三那年就会开始有策展拍摄历史纪录片，就是混合更多的媒材去实践你可能对历史的热爱什么的。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东海历史系他们刚好跟政大历史系有合作，然后刚好就找上我，觉得我好像对策展很有兴趣，所以就开始展开了我第一档展览的 策展的之旅。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历史系的出路真的不是只有当老师或当导游，所以这有点像是我的第一个动机，我决定未来继续在策展深造。
那你本来就是对艺术这一块有兴趣吗？不然就是你现在去英国念的策展它其实跟当代艺术比较有关系，那当时在东海历史系的策展应该是以历史的题材为主的。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历史才去念历史系的，所以我其实当时大学是非常排斥当代艺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任何框架跟定义，所以我常常去艺廊或美术馆我是觉得非常挫败的，因为我觉得艺术不是就应该要贴近人心，我却总是去都看不懂。所以我是因为带着这个疑惑，加上有曾经测过 历史的展览的经验，所以我就决定我想继续念策展。
了解。那我另外一个想问的是，因为我蛮好奇就是策展系上课到底都在上些什么，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策展系嘛，只有比较类似的比如说跨域研究所里面的策展组、嗯、那我蛮好奇就是策展这个东西被独立出来之后，你们上课都在上些什么。
所以其实英国不同学校他们的策展其实分蛮细的，像 UL 的策展他们是比较偏curating collection， 所以比较像是可能像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你该怎么 display， 或是你要怎么样陈列或者如何规划。那我想念的策展是比较有 practical 的部分，所以我们黄奕的课程会是两年，然后第一年会是理论，就理论就是可能你要比较知道一些策展的可能策展史，或者策展理论，就是一些概念，可能像策展里面就会有纯策展部分，就是跟空间规划比较有关系，还有联络艺术家，那剩下一半会是比较偏 art marketing 行销，或者你要怎么推销，用什么 social media 或是去推销展览。对，然后我们第二年就是运用我们一年级上的全部理论的课转为实务的，所以就是实际的展览。那我们系是比较特别，是没有跟 RCA 的毕业展一起，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组独立跟英国不同艺廊合作，然后办一个实体的展，那是要线上或是实体，就看各组成员的兴趣跟意愿。
了解，感觉超有趣的耶，就是可以跟艺廊合作这件事情，它是算是一个跟产业接轨的一个方法吗？
对，因为念当代应该说念艺术领域的人脉都很重要 networking， 所以他们是希望如果只是跟 RCA 学校里面的话，那个 networking 还是很有限，尤其是念艺术的，无论你是本身是创作者还是你要在这个创作领域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就会给我们不同的艺廊选择，然后有些组可以选择他比较喜欢 public art， 那他可能就会跟Tim London Bridge 合作，那像我比较喜欢 performance art， 我比较这种戏剧性的 cinematic 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跟不在伦敦的艺廊合作，因为这样子一样的资金可是会比较充沛的运用。
那你们可以就是一起协作策展的对象，就那些艺术家或者是表演者是学校的学生吗？还是说也有校外的一些已经在线上来发展的一些人？
所以我们的 partner 是我们老师帮我们找的，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几个艺术单位，不一定在伦敦，有通常会有两个在非伦敦，三个在伦敦，但是至于里面你要合作的表演者或艺术家就完全交由学生一年的 project 去找。
所以就是自由不叫自由行，就是随性的去依照自己的想法去找人。
对，在大家每一组是一样的预算下，就找你最大限度跟喜爱的想的合作对象。
了解，感觉超棒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目前大家在学生时期做策展的时候或者是练习策展的时候，感觉上还是会以找自己的学校的学生为主嘛。对，然后跟艺廊的合作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密切，因为感觉要进到艺廊的时候就已经是他可能确定你有发展性，或者是你是投件投上的，然后才会有后续的规划。
对，所以这是我选皇家艺术学院的原因，因为只有这个学校的这个系第二年会走有点完全的像业界艺廊合作这种实务的体验，因为我在想说我真的经过实务的体验，我就知道我未来持续要不要继续走这一块，因为其实策展它有很多线，就不是只有实务规划展览这条。
了解。好，那再来我们想要问问 Irene， 就是因为 Irene 和怡宁不一样，之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是学士学位嘛。
对
对，那蛮好奇在英国的环境下学士学位就是念 Fine Arts 的学士学位跟硕士之间上课课程上有什么差别？
其实跟硕士是在英国的话跟硕士其实没有差很多，但是就以台湾跟伦敦跟英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差很多的一点是像其实纯艺术系其实也就是美术系，就是我们以我们角度来认知的话其实就是美术系。那台湾的美术系的话，它可能课表就是会变成说都要学雕塑绘画 国画之类的这些是吧？对
对。
那在英国的话，可能就是他等于说他就变得非常非常自由创作，比如说老师可能我就安排一周几次评图，那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我不管你，你要干嘛都好，你就是带东西来给我看，不管它是一个成品还是一个半成品，你就是带东西来给我看，然后大家就围在一圈评图这样子，然后也没有 criteria， 就是就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什么评分标准，没有什么好与坏，大家就是哎、欸，我对你的作品有什么想法我就说，对，那这样就是上课。我当初一开始去英国的时候，我真的对这蛮吓到，就会觉得说嗯，我什么东西都没学校，什么东西都没学到，就技法啊什么的 skills 之类的我都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但是他资源还是很多，比如说他还是会给你工作室
studio
workshop， 对对对、studio workshop， 然后比如说做木工的啦，陶艺的啦，你要做塑胶铁什么的，这些都有专门的场地来给你，他们也会有配一些技术指导的老师在现场来教你，但是你想做什么就是取决于你自己。那我因为也没有在台湾念过大学，其实我没有很了解说台湾的美术系是怎么样，但是我有稍微了解过以前朋友的他们看他们美术系的课表，就感觉好像差蛮多的，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通识课，那我也不知道通识课在干嘛就对，反正我觉得就是相对的非常自由，然后没有任何人 push 你，你就是要自己的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你就算耍废也没有人管你，但就是你要交出东西啦。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两个环境差最多的就是我会感觉到在英国的学生他们比较有目标性，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他们就会去透过实践来去达到自己的目标。那可能也会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他们还是会就是说哎、欸，看到身边的人都好像很有目标，然后开始就是一直慢慢摸索，就是透过朋友同学跟同学之间互相耳濡目染嘛。对，成语是这样用吗？应该
是的。
好，对。
所以你一开始去比如说前一两年的时候还在适应环境的时候，你的作品的类型大概是什么？
哦，我变化超大的
可以谈谈。
我一开始去其实先念了一个 foundation， 那我是在圣马丁念的 foundation， 那只有一年，其实一年也不到，才八个月而已。那一年就是准备作品集，然后那个作品集就是要拿去申请 BA 用的，就是大学，因为还会要再一次面试，等于说你重新考大学。那我那时候在 foundation 的时候因为那整个八个月就是整班的同学大家目标都是在准备那个 portfolio， 那个 portfolio 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拿来面试学校用的。那然后当时还是有课程，就是老师会带着你去做你的 portfolio， 然后当时因为朋友同学们之间大家的喜欢用的媒材都不一样，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同学，就也不能说他们奇怪啦，他们就会喜欢用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欸，那东西好酷哦、喔、那我也想用用看。对，所以就会大家就互相影响互相影响，大家就开始互相去找谁最特别 的东西，然后去学别人也没有学别人，但就是大家互相参考，然后就觉得、欸、很酷，就大家互相影响之下，其实那时候是我作品最多元的时期。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说我可以找到我真的最喜欢的媒材跟我真的最喜欢做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棒。那个时期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时期，虽然是最痛苦最压力最大的时期，但是那时候我真的还觉得学到蛮多东西的。对啊，到后来到大学之后可能就比较专一在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媒材。
所以你算是在进大学之前就有一段预备期，你就已经算是有找到一个初步的方向了。算是这样子。那再来我们就是进入到课程的话题，然后我就是蛮好奇就是大家在英国的求学生活算是在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就遇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嘛，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疫情这件事情影响你们课程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你会可能要改成线上上课啊，或者是比如说像你刚刚提的你们有一些工作室或者是教室它不能使用，那可以请你们谈谈就那段时间你们遇到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的课程是第二年整年你都跟你的组员，我们的毕业展通常是以组，就是不是以单人合作的毕业展，是组来分配的，所以我们一组有七个人，然后我们是一整年几乎都没有 workshop， 也没有 lecture， 都是你们组自己 meeting， 然后你们自己组织跟 tutor meeting， 跟你们 project tutor meeting， 跟你们 partner meeting， 所以你们自己组织全部的东西，然后你们在原本的五月底呈现你们的实体的毕展就好了。那疫情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实体 meeting 了，那原本就充满矛盾的我们这些组员变得矛盾会更深，因为我们只能夹着荧幕，然后完全看起来就是完全没办法沟通，就原本兴趣就很不一样。而且其实在三月疫情 正式爆发的时候，前面我们已经进行我们实际毕展的筹备已经有快五个月了，所以其实都已经快结束成型了，等于大部分要打掉重来。因为我们组喜欢的是 performance art， 也就是我们是完全毕展是有一天的 public program， 然后呢我们找全部喜欢这样 moving image 跟 performance artist 帮我们完成一整天的一个有点像情境剧的概念，那完全没有办法实际面对面讨论，然后呢实体展也被取消的状况下，我们等于是我们这个 project 要全部重组。因为有组是他们本来就做线上，他们就喜欢 digital curating， 那我们组是全部只喜欢 physical， 所以我们全部要打掉重来。那很刚好的是我们组的艺术家都很喜欢跟我们这些策展人合作的感觉，所以即使是 move online 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尝试没有尝试过的新的媒材或新的呈现方式，试图依旧营造我们原本毕志想要的感觉。然后经过很多冲撞跟讨论，后来是成功了。然后我们组也因为线上疯狂磨合，最后大家反而更了解彼此。
了解。那 Irene 呢？
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就是经历一个超级大转变，就是也不是转变，就打掉重练。对，那因为我比较，我真的也是比较喜欢 physical 的东西，就是我喜欢看到一个东西在我眼前，那才是作品。对，我当时我以前是这么觉得，但疫情之下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我开始去学怎么样去把我眼前的东西转化成 3D， 在线上可以看得到的 3D 东西。所以我当时在准备要缴交毕业作品的档案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怎么做，怎么建模 3D 建模，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对，然后就自己去摸啊，自己去学，然后怎么就说就想办法把以前我可以做成实体的东西把它搬到网络上，可以搬到变成 电子的世界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什么的。对，所以我当时就花了两三个月去摸这东西，还自己去上网课 去学怎么去用这些程式。对，因为以前没有碰过，以前就是直接拿作品给老师，哎，这是我作品，这样就好了。但是疫情之下转变最大就是要去学一些新的技能，就是 3D 建模啊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后来还蛮有成就感的啦，因为我后来做出来了。对，虽然可能没有很细致也没有很厉害，因为毕竟才三个月的成品，但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成绩是蛮满意的对啊，就
那你们疫情期间就是你们要线上讨论吗？就是没有办法出家门，那你们是要怎么跟你的组员或者是跟老师沟通？就是你们在线上的时候沟通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跟比起之前面对面讨论作品状态比起来的话。
我知道英国主要是用 Zoom 来做开会或者做任何的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的事情，沟通会比较困难。举例，因为疫情所以有些人回家了，就是回他们原本的国家，那会有时差。我觉得时差是导致 meeting 很重要，因为只要七个人少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那可能这个会也没有开成，那你之后要 update 可能不同人 update 不一样的事情。然后由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计划是要转成网页，所以我们全部人要就跟你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新的技能，就我们全部人要开始学会可能 建造新的网页啊，然后网页设计啊，然后跟网页设计师合作什么，然后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完全全新的挑战，然后几乎也突破了很多以前可能策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的一些范畴。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当时也是自己徒手架了一个网站，我觉得我超屌的我完全没有就是依靠任何的设计师什么，我自己徒手架了一个网站，没有啦，虽然是用什么那种平台架、
我以为你自己从程式语言开始，
没有，但是那个也很难耶、欸、那个要花很多心思跟很多时间、我真的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都在弄那个对啊，就还蛮有心得的，对，很多东西都自己徒手来弄，以前可能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哦，这没有用啦，这没必要，反正我有东西出来就好了、他们看得到，但是现在他们看不到了，所以我就变成说好，那我就要想办法用网络上的方式让他们看到，那我就自己弄了一个网站，然后什么东西都自己来，然后就然后还要去弄相机，然后拍，然后再上传，那就不够好看，然后想办法把它弄得好看，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设计背景，你知道吗？所以就一切都变得说很像在自学一整个阶段，很像都在自学新的东西，对啊。刚的问题是什么？
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他说的吗？
好啊，
就是我觉得因为疫情导致可能减少了我们被观看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自己被看见。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艺术领域就是深耕这么多年这么努力，就是希望被看到，尤其是毕业展，因为感觉是我们技术到这个阶段的可能最纯熟的时候，所以虽然一开始可能很不情愿，觉得挑战很大，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强迫自己去接受新的领域。那像策展的话，虽然我非常讨厌就是线上策展一切，但我知道无论如何它会是未来趋势，只是疫情提早推动了它的进行。
对，我觉得是一个转捩点，很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其实在疫情之前，这些online platform
再讲一次
没有，先笑完就是这些网络平台其实已经很盛行了，像比如说 Instagram、Facebook 大家都已经在广泛使用，很多艺术家或者是这些艺术机构都已经开始广泛使用这些网络平台来去行销或是推广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只是刚好在一个就这么刚好的一个点上，疫情这个点上，然后大家突然全部转变成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效果不能说差，其实另一种好，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有提升到另外一种好，
开了新的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自己就是做完网站之后，因为是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网站在做什么吗？然后也拥有那个网址，可是你们要怎么把你们的网站推出去？比如说给观众或者是给画廊。
所以因为我们是一组七个人，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都有分配工作，那在疫情之后我们重新分配了工作，我就被分配到就是我自己非常热爱的就是 social media art marketing 行销这一块，那全部 move online 行销那个时候就会变成最重要的，原本可能是 production， 但到这个时期就变成完全看 marketing 怎么去行销你们的展览，也就是要如何在短时间让更多人看到。所以像我们的合作的艺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私人的就是 Instagram 账号密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 take over 我们为期一个礼拜的这个 online program， 那我刚好是这个 leader， 所以我就可以负责我们就会安排时程，就是每一天哪个 performance 上线，那就是那一天的文案要 po 什么，那同时我们会 take over Instagram、 Facebook 跟他们自己的 website， 然后我们同时也有就是合作海报，然后可以由那个 partner 他们发出 newsletter，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他们的受众客群，那再加上我们这些 social media 什么 Twitter 跟 Instagram 的这种发酵，的确在第一天的时候吸引到蛮多人。
那大家上去看过之后，他们会给什么回馈吗？
因为我们鼓励观众跟我们自己 curator 都可以就是post 在 story 或是 repost， 那还蛮多人都 repost 或是回应在我们的Instagram 底下，或者有可能私讯我们几个 curator， 就可能会说就是网页设计的好与坏，喜不喜欢，还有我们的里面的commission 的 展览跟我们里面的 screening， 因为我们有每个晚上有 live 的screening program， 就是这种放映像电影院的概念。对，那有些人喜欢这个影片，不喜欢这个作品，都有私底下跟我们这七个 curator 讨论，所以我们是觉得蛮开心的。
你那个放映是网路上放映还是就是
所以疫情之后在艺术领域他们会很常用一个平台叫做 Twitch，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一个线上算免费平台，然后你可以就是有点像 YouTube 这种串流平台，你就是可以设定时间，然后呢他就是可以把你要的作品在那个时间放映给大家看。
它就是一个直播平台、
oh.
很多那种游戏直播、
对对对
会在那上面，
它就是对
抖内我
对对对就是抖但抖内就是那里来的、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运用这个平台，也就是我们每天可能固定的时间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网页锁住，只剩电影院的功能，那大家只能在七点到八点看这个影片，
还可以抖内
真的有被抖内到吗？
我们状况看起来没有很好
了解。
我自己我们学校有一个缺点是他都没有团队合作的机会，就是大家都是独立作业，自己一个人的话真的很难去推广，除非你真的像你们有合作的艺廊，然后有一个团队，然后大家分别分配任何每一个工作，对，大家都有事做，那像一个人的话所有事情都揽在你身上，你真的没有空去推广自己的作品。我当时其实就非常的忙，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重新重组你的东西，那你光去学那些新的 skills 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推广自己的作品。那我可能知道有一些同学他们是有在推广自己的作品的，比如说他们就真的去建了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然后去买广告啊增粉啊之类的，或者是就是请朋友 share。 对，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机构可以帮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毕竟就都还是学生。因为像我们学校它比较，我觉得他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就是他比较比较不会去说做到帮学生去推广，因为他们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实体的毕业展来去邀请一些就是很有名的人来看展，然后可能经纪人什么的他们就会有兴趣，就会做这些私底下联系，但是新的方式的推广的话他们没有做，这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个部分。可能我们学校是这样，但别的学校可能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学校就是没有做到推广学生作品的部分，那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蛮难过的，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有些同学他们还是蛮有心的，就是自己去推广，或是他们可能找几个好朋友啊同学朋友一起联合办一个线上展览，就是想尽办法推广自己的作品，用很多招数，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没有，因为光忙那些新的技能已经让我就是非常的痛苦了，没有时间。
了解。
对，
那你们之后因为你们刚刚有说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点像危机变专辑啊，就是获得了很多全新的技能，那你们获得这些技能之后，你们目前这样消化了这一两个月，你们有想说就是有想到了新的计划吗？比如说你未来的作品可以跟这次你学到的一些技能怎么结合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自从我们就可能三月疫情之后，我就花了蛮多时间在研究就是疫情后的艺术世界，也不是只有就是全部东西 move online， 因为台湾的影响没有很大，所以其实台湾还是几乎还是维持原样，就是 physical 还是 physical。 但我觉得当时我人在英国，但我身为台湾人，我会以策展的角度我就会思考，那当台湾以外的地方几乎全部都受到疫情摧残，然后在艺术领域有非常巨变，可是台湾没有巨变的时候，台湾如果还是要 international 的话依旧是要跟其他国家接轨的，那他依旧对于这样的状况还是要做一种反而是蛮特殊的应对。举例，其他国几乎全部都 online 的状况下，即使台湾可以 physical， 可是很多艺博会在像 台北当代他们也全部 move online 了，因为他们面对的客人跟合作对象不是只有台湾人。
对，
那我就会花蛮多时间研究文章，因为从三月以后就有大量的这种疫情后的艺术，无论是拍卖行或者艺博会或者原本纯粹的艺廊，他们 都一起面临这个巨大的危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害怕。他们每一个人，我看他们的 newsletter 都是好像走一步算一步，他们以前可能这个艺廊十年二十年，但从来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就是完全几乎再也不能 physical。 那我现在指的这些艺廊多半都不是台湾的，就是我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所以那样的状况我在看回台湾的一些当时三月到五月的展览还非常 physical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台湾真的很幸运。可是同时感觉这也是给台湾可能艺术圈或策展人的另外一种危机。
了解。
像我上个月我去参加了一个拍卖会，在台北，然后它蛮有趣的是，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情况，就是它可以去做线上竞标，那你可能不用人坐在现场，但是他们会直播整个过程，还是会有人开始喊作品啊，喊价，但是它等于说它变成有一个直播的形式，然后下面你可以去做 bidding。我觉得这东西蛮酷的，因为它非常的及时。然后当时我朋友也在现场，然后他就有对一个作品很有兴趣，那我说那不然我们来玩玩看好了。然后我们就登入到他的网站里，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他就开始过每一个作品，比如说这212号、213号一个一个过，那到他想要的作品的时候，他就是你直接要用手指右滑你就可以 bid 的。对，那一 bid 可能是1万2万，就看那个作品的价格啦。对，那当时我们就玩了，然后我们还真的竞标到了，我就觉得很酷。我想说啊，这样这么容易吗？就好美感就有点缺少了点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就不像我们实体的竞标可能拿牌子或者是比较有那种真的在竞标的感觉，现在就因为网络无声无息嘛，就是没有声音，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兴奋感。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就是拍卖会怕把它变成线上竞标的形式，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就是变成说很它的入门门槛可能没有那么高了，就会有更多对于艺术品有兴趣的人来去参加这一场拍卖会，而非说你一定要是什么名流门人士才可以坐在现场举牌子。
再来我们想要聊一下，就是两位的毕业的策展跟作品分别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的主题的名字几乎没有改变，就从原本的实体到线上，名字一直都叫做 Set and Scenario， 意思就是场景跟情节。那因为我们选择的 artist 都是比较 drama 一点，是本身人也很 drama， 那他做的 performance 也是非常戏剧张力的，有点像是那种微电影的感觉的作品。那他，然后我们合作了三四个艺术家，那有部分的艺术家他们擅长除了 installation 之外就是 script writing， 就有点像是写比较诗意一点的稿子，那他可能就会朗诵出来，然后录制成 video 之类，然后附上一些可能比较抽象的 image， 让艺术家觉得比较搭配他的文字。另外一半就会是非常performance 的这种 moving image 的 work， 一种就是 rehearsal 的风格，就是无论我们是实体展还是线上展，如果你是 artist， 你一定会经历 rehearsal 的阶段。然后加上我们 move online 之后，有很多可能这一样的这个 screen 的这个同个时间点，很多人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种 live rehearsal 直接搬上我们的网站。那所以就是每十分钟，这个艺术家就会跟他合作的一个有点像舞者的表演者，他们会一起做同一个动作，在类似同样的空间。然后我们的展叫 Sets and Scenario， 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有幕跟情节，所以我们会有三幕。那移到网站上的概念就是一幕等于一个艺术家的页面跟作品，所以我们有三幕，那就是我们有合作三个艺术家，他们为了我们的 B 展合作做全新的 work， 为了搭配我们的主题。那中间穿插就会穿插刚刚我说的那个 performer 的 live rehearsal。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艺术家他就是做 script writing， 然后是英国人，然后第二个他是越南裔的德国艺术家，那他专门在做 film， 他是做电影的，然后比较喜欢做这种历史叙述性的长篇短篇的 film 都有。 那他就会混合更多graphic 跟 movie image 的题材去呈现他想说的故事。那这个东西在他有没有 move online 都一直是这个艺术家的创作的方向，所以他反而影响没有很大。那最后一个艺术家他是丹麦人，但他影响最大，因为他一直都是做 physical 的这种 opera 式的 performance， 他还会弹就是拉手风琴加一点歌剧的形式的表演，然后他很常在 Goldsmith 表演，对，然后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组员本来就有跟这个艺术家私交，所以他就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在疫情发生之后，可是对他的影响很大，等于他现场 performance 变成 moving image， 那个临场感差非常多，所以这是我们组觉得最可惜跟最大的不同。那大概这就是我们情节的展现。
那 Irene 呢？ Irene 可不可以说说看，就是你的作品在做些什么？
我做的东西很强就是我这次的主题比较 focus 在因为我开始对一个议题很蛮感兴趣，就是关于监视这个问题。像我们平常身边周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公共摄影机或者是室内的摄影机，这些他们到底在看什么，还有监视这个动作在我们生活是不是时常的在发生，跟它会不会衍生出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大还是小，跟一些我们朋友或亲人之间的一些监视的这行为是怎么样产生互动的。那我就是一开始是用蛮有趣味的方式，就是我一开始本来是想要做一个摄影机室，在一个空白的房间里面，然后装很多的摄影机。我一开始其实有做这个东西，但后来因为疫情是没有办法把它搬到毕业展。然后我后来就开始去探讨说这个监视行为在疫情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发生它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为了追踪得到新冠肺炎的患者他的所有的行踪，我们要去怎么去监视他，因为他会去感染到其他人，那他有可能会用很多种形式，比如说跟踪或者是用各种方式去看这个人在哪里，有点难形容，但是这个原理是不变的。比如说像当时伦敦不是封城一阵子，然后他们都在倡导说不要出门，他要怎么去确保我们不要出门，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去探索伦敦的各个角落的摄影机。哦，我当时还有查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report， 就是你每一天走在路上，在伦敦你每一天走在路上你会被拍到600次，至少600次以上，就是被公共摄影机拍到。那谁在看呢？不知道，所以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自己的一些隐私或者是你的行踪都有可能会被别人追踪，所以想做坏事不要做坏事这样。对，好，没有啦因为这议题其实在疫情后就变得有一点难做，那我变成就是说那我不如来监视我自己好了，所以我当时就记录了大概20天，我用 GoPro 然后放在一个房间的角落，然后我就记录的我每一天，然后后来它是缩时摄影，所以后来就变成就是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影片，然后都可以看到我在干嘛，有点赤裸，但是就还蛮好玩的。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室友，所以我就变成我们都不敢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有人在拍，就我们都知道这个影片之后会就是会变成一个成品这样子。后来我还创造了一个虚拟人物，就是 cameraman 他就是摄影机人，对，然后我让他去这东西要看图片，但是他就是长得很像一个摄影机，他有一个摄影机的头，然后人是白色的，就是很可爱，像一个动画角色。
了解。
对，然后就让他去就是伦敦，然后到处走，就变得有一点 performance。然后那时候，因为当时已经是大概4月5月，人们已经憋坏了，就开始路上有一些人出来溜达， 那我们当时我就请他去街上走走一整天，我们从 London Bridge 然后走到很热闹的地方，走到 Piccadilly 那里，然后再走，就绕四圈绕一圈这样子，就得到蛮大的反馈，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就是觉得说在疫情情况下，然后还有这样子的 performance 可以让他们玩，他们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有些小朋友都会跟他玩这样。 我是请我朋友当这个角色啦，对，这不是我工具人没有没有，
他是工具人，
我的作品，我的作品，
双关双关，
对对对对。所以对啊，所以我当时在疫情下，其实也不能说疫情限制我创作的各种方法，就是还是可以找到出路，而且还可以有很好玩的形式。比如说我好像虽然这东西是为了做作品，但是同时间也可以娱乐到一些憋坏的人们，就喂、欸、好酷哦、喔、有一个就是行为艺术在路上，而且是在疫情的期间呢、欸，好久没看到了，我都这种感觉。然后也就是让一些小朋友跟他玩，然后他们就很快乐啊什么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你们在国外已经生活一段时间了嘛，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已经比较习惯国外的生活？那你们未来有想要继续在比如说英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发展吗？然后想要做些什么？
我是蛮习惯英国生活，可是我更不排斥把我在英国所学的我认为好的东西，台湾可能没有东西，带回台湾去可能做发展或推广之类的。所以这也是加上疫情的推进，我选择就是毕业后我先回来，当然加上我可能很久没有待在台湾了，对，然后我就想说所以现在我有在我在毕业之前就有在接案，那我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接一些艺评的案，那可能会是台湾一些艺术公司，他们希望可能针对，举例他们有一篇文章就希望我可以针对疫情后的艺术世界去做撰写，那不同艺术公司他们要求可能是中文或英文，那他们的希望的那个客群也会不同，所以我可能写的难易度也会不同，但我觉得就是有 critical 的 这种思考在疫情前或疫情后，我觉得身为策展人都应该拥有。当然有人可能比较敏感或比较擅长于规划展览，那有些策展人可能比较擅长做书写艺评，无论哪一块，我觉得这两块都是可以让台湾的可能艺术环境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如果还要再接一些艺评或者是小活动的规划，我也不排斥。
所以目前暂时就是先在台湾进行你的下一步。
对，
了解。
像我的话，我是准备要去美国念跟艺术买卖有相关的东西，那跟我原本大学学的东西其实差真的很多。我觉得啦，有些人是觉得说你有相关背景啊，那你去美国你去念这个东西应该 OK 吧，但其实我最缺乏的是一些商学方面的知识，那我现在就是很尽可能在补足这一块的部分。那之后看是怎么样，也有可能会继续待在美国去继续往这东西发展，那我自己也还在去寻找说这东西真的适不适合我，如果不适合我也可以回头再做创作啊。那我其实也很喜欢英国啦，其实离开英国我自己也有小小不舍，因为毕竟也待在那里很久了，那对英国真的很多回忆，很舍不得离开。那其实做创作的话，我觉得英国真的是蛮适合的，反倒是如果去美国，可能我自己来说啦，我会比较喜欢英国。对，那因为今天我转换了一个跑道，所以我可能去美国发展看看，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变化环境可能对我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很容易安于一个舒适圈，英国对我来说太舒适了，对，所以我觉得变化环境给自己一点刺激，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真的让自己成长一些。
你怎么会想要在就是念完创作之后转换跑道，跑去要去念跟买卖交易有关系？
可能发现有对这样的东西有兴趣吧，因为之前也有去伊朗做一些实习，然后有了解一些这些相关的东西，其实自己对这东西后来对商方面的东西蛮有兴趣，如果又结合自己对 Fine Art 的一个热忱的话，我觉得做这个 应该蛮适合我的，我当时是这么想啦，但是我现在才真正的去学这些东西，会不会排斥，或真的踏入这个领域这个行业会不会排斥，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我自己是还没有那么的清楚明白，但是目前为止都还不错。
所以美国这边是已经开学了是不是？
对，我刚开学一两周而已，
所以也是线上上课，
全部都 remote。
欸，那边有公告说可能大概什么时候？
其实随时都可以过去啦，只是因为都变成线上上课，好像也没有过去的理由，去那边还要缴房租。对啊，很麻烦，但
是
学费是一样的。
在台湾生活。
对啊，在台湾很舒服。
比较安全。
对啊，又比较安全。美国好危险哦，不想去。
所以换你变成享受线上上课的那一群。
对啊，真的真的。
那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 Junction 的采访。然后因为我个人算是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跟你们对谈，然后我觉得真的蛮大开眼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台湾，我们真的每天都，说实话我觉得算蛮安逸的啦，就是我们不用担心说哦，明天是不是不能上课，或者是我等下出门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甚至也不用担心工作坊的问题，因为学校基本上虽然会有就是封锁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有那个时段是可以去运用的。然后像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其实像艺廊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活动虽然有减少，但它其实还是有在运作，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有点像是像怡宁之前有提过的，可能台湾这件事情它虽然是一个很安全的一次，就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那它可能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危机呢？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问，对。然后我也蛮期待以您接下来在台湾的发展，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带着异国所获得的一些资讯，然后跟台湾自身彼此，就是台湾自己在这些场所啊，或者是这些产业在碰撞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蛮有趣的火花。然后我也蛮期待，就是 Irene 之后去在美国学习，虽然还在台湾啦，就是学习到了一些美国上的知识，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也会运用在可能之后自己未来的一些可能创作啊，或者是无论是在哪里找到的工作这样子。然后真的很开心就是今天可以跟你们对谈。
请大家追踪与按赞我们的 social media， 脸书请搜寻 Junction 伦敦设计艺术平台，IG 请搜寻 Junction Issue， 我们会不定时在上面更新最新消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